川普向供应伊朗武器国家征 50% 关税。伊朗富商资助霍梅尼的下场惨，荣毅人帮中共亦一样悲催。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伊朗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全球终于松了一口气。4月8号道指飙升1300点。同一日，川普发文表示将立即对一个向伊朗供应军事武器的国家将立即被征关税，对所有售往美国的商品税率 50% 立即生效，没有任何排除或例外。川普在发文中表示，但他没有进一步讲明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些国家。据自由时报报道说，之前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曾向伊朗提供有关美军部署的情报，支持德克兰对抗美伊军事行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3月30号的记者会上亦表示，美国知道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协助伊朗，我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美国会在必要之处处理，缓和和正面因应这一类的行动。另外，川普8号的另一篇发文表示，美国认定伊朗已经过一场非常有成效的政权改变，美国将和伊朗密切合作，伊朗将不会有浓缩铀，美国将在和伊朗合作之下开挖并清除所有深埋地下的核尘埃，这些地点一直和现在亦正持续受到非常精准的卫星监控。发文指出，美国政府正在亦将和伊朗洽谈关税以及放宽制裁，美国提出的15点方案中很多已经获得了同意。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打个比方说，就好像一台车发动机是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了，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俗语都有话讲，血气足随百病，血气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失住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色不好，睡不够，动都不想动。这样怎样办呢？好多人就想补了，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那在这里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3瓶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3瓶亦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是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又干又涩，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用啦。刚看到身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在 X 平台上发的一则推文，讲的是当初将被造成今日伊朗深重灾难的始作俑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送回伊朗的那架法航班机，是由伊朗德克兰富商卡里姆达斯特马尔奇出钱包租并支付了巨额保费才成行的。不单止这样，在霍梅尼回国之初，卡里姆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助霍梅尼成功夺权。不过历史如此荒谬，助力霍梅尼革命成功的卡里姆的结局好惨。仅仅两年之后，1981年他因为支持温和派总统巴尼萨德尔并反对神权统治，霍梅尼政权就以剥削腐败的罪名处决了他，同时没收了他全部财产，他的家人受到严重的牵连迫害，不少人最终逃往海外，群困潦倒，身无分文。张平教授引述的资料来自于伊朗百科全书中由著名伊朗史学家艾哈曼德·阿什拉夫撰写的资料。张教授总结的一句话非常到位，对恶魔有恩并不会令到恶魔对你仁慈。在中国大陆，这句话亦同样适用，对中共恶魔有恩并不会令到恶魔对你仁慈。 从1949年中共散政以来，有多少助力中共夺回政权的地下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企业家在遭到中共的爆锤之后，才最终意识到自己上了大当，不过已经为时已晚，或者是妻离子散，大好时光被蹉跎了。这样的人中自然亦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被中共封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和荣氏家族。根据大纪元的专栏作家林辉撰写的文章，中共建政之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亦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而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企业家。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衰。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他们或者是白天夜晚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相反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亦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尽的，亦有坠楼自尽的。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业家成为空降兵，恐怕到现在仍然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3,100多人被逮捕，280多人自尽或者是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作为参考。不过对于那些对中国民众经济影响至深，而且助力中共的企业家，中共最初还是装模作样给予支持，比如荣氏企业。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还是相当有名的，创办人荣宗纪、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20多家的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面纱大王享誉工商界几十年。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荣毅仁。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利用内鬼祸乱国民政府金融秩序，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亦出现了大地震，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之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亦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源、荣鸿三、荣鸿庆同荣德生之子荣以仁、荣贤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听说荣以仁在去香港之前同荣毅仁约定，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回来。中共建政后，荣以仁曾经短暂回国，但是1951年再度申请出国，去了美国，此举使其避免了以后的厄运。而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通过实际捐赠支持中共，例如曾捐献款项用于购买抗美援朝飞机，他们虽然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但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的，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不得不强颜欢笑，选择支持公司合营。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来的资产56间的纺织、面粉等企业通通上交。 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人是红色资本家。另外，由于荣毅人在海外有众多的亲戚，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对荣毅人采取了捧的策略。他先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不知是看到了周围企业家悲惨下场而令到他心有余悸，还是对中共的独立有所了解。荣毅人先后四次申请加入了中共，但是却直到1985年69岁时先被批准。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人一家亦受到了冲击。荣毅人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锦清更是昏迷过几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志远亦未能够幸免。此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荣毅人夫妇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是荣毅人却被调去锅炉房运回，得了个腰痛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亦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之后，他被派去洗厕所。在中共的运动里面，他虽然生存，但是中共的残酷令到荣毅人心有余悸。在文革结束之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没有选择的荣毅人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人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中共没想到的是，入了党的荣毅人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和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和江泽民发生意见不合，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个时候荣毅人已经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他行埋一边，荣毅人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刚落台。2005年10月荣毅人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讲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被中共利用完的荣毅人的遗言切中中共的心肺，只是荣毅人不明白的是，中共既然是魔鬼，又怎样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呢？现在的中共照样起到残害百姓，甚至犯下活摘人体器官的滔天罪恶。这样邪恶的中共是根本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